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起，竞争便悄无声息地换了赛道。许多学生刚踏进大学校门，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陌生的宿舍环境，就被裹挟进关于未来的焦虑之中。大一的新生还沉浸在短暂的松弛里，图书馆却早已被悄悄占满位置。年轻的面孔低着头，把刚卸下的高考压力再次击回肩膀。他们知道，真正的较量根本不是高考，而是在此之后漫长的人生竞技场。从大二开始，要不要考研，几乎成了每一次寝室夜谈的固定议题。无数学生遵循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判断，本科文凭的含金量在持续下滑，而就业市场的门槛却在不断升高。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尚未捂热，他们已经把下一块试炼之地瞄准公务员考试，上岸成为每一代年轻人的集体密码。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干脆不绕弯路，直接从大学迈向考公。他们不再纠结先读研还是先工作，而是选择跳过所有中间步骤，希望凭借一次考试一举锁定未来几十年的稳定生活。2026年，考研报名人数343万，这个原本象征着教育竞争的数字首次被国考报名人数超越。这意味着中国大学生的职业选择结构在悄然改变，越来越多人把体制内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与此同时，考公这条看似稳定的路也远不像外界以为的那般四平八稳。2026年，一个喊了多年却迟迟没有落实的变化终于落地，打破35岁门槛。这一改动让无数曾经被挡在门外的中青年人看到了机会，也让整个赛道骤然拥挤。国考报名人数本就年年上涨，如今门槛降低，更将铁饭碗推向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竞争。真正让体感变得彻底不同的是2022年，从那一年开始，考场外的焦虑开始溢出屏幕，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当年国考过审人数首次突破200万，同比暴涨34.7%，这是跃升式的蜂拥。那一年之后，国考报名人数几乎每年都以几十万的规模扩张。到2026年，过审人数达到371.8万，比上一年又多了30万。如果与2019年对比，短短7年间，国考过审人数足足翻了2倍。然而，想上岸的人越来越多，岸却并没有变宽。2026年，国考计划招录人数同比减少1602人，是近7年来首次缩招。岗位缩减意味着竞争压力立刻倍增，因为这是一个零和竞争逻辑的领域，有人上岸就必须有人落水，人变多岗变少，暴露比被推到98:1，逼近百里挑一的关口。而讽刺的是，即便回看2019年那次大幅缩招，当年的竞争强度也远没有如今的残酷。也难怪2026年的国考刚开局就被考生称作地狱模式。但如果把视野放到全国，不同省份的竞争强度并不完全一致。从过审人数看，广东、北京、山东、河南和云南是前5名，分别有29万人、21.8万人、19.3万人、17.1万人和17万人通过审核。这当中既有人口规模的原因，也有区域经济吸引力的差异。广东、山东、河南本身人口基数巨大，报考人数高并不意外。尤其是广东，经济体量大，岗位资源丰富，对于外地考生也极具吸引力，成为热门中的热门。但若从报录比来看，故事立刻翻了另一页。人多的地方不一定卷，真正挤得最狠的省份其实是北京、宁夏和贵州。北京的激烈竞争几乎无需解释，作为全国政治中心，这里聚集着大量中央部门的岗位，同时还附带稀缺的北京户口，对无数考生来说堪称梦中情岗。哪怕职位要求高，工作强度大，也依旧挡不住年轻人向往体制内的那种安全感。相比之下，宁夏、贵州、西藏的竞争逻辑则完全不同。他们不是因为人太多，而是因为岗位太少。在艰苦边远地区，一些基层岗位按规定可以适当降低资格门槛，因此成了许多考生筛选职位时的保底选项。但保底的问题在于，人人都认为稳妥，却没意识到岗位本身极其有限。在报考人数差距并不巨大的情况下，内蒙古、新疆的招录计划都超过1000人，而宁夏、贵州和西藏分别只有240人、663人和319人。 坑位太小，自然人人挤进来，暴露比直接被冲上高位，岗位缩招，报名人数激增，区域差异拉大。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使得2026年的国考成为近年来难度最高的一届。然而，对无数仍在上岸路上的年轻人来说，真正的焦虑才刚刚开始。国考门槛的变化让这条道路呈现出复杂又矛盾的景象。扩招时代已经结束，缩招和放宽年龄限制却同时出现，形成了一种罕见的竞争结构。应届生数量持续攀升，中年考生重新加入赛道，岗位却在减少。这意味着过去几年构成考公黄金时代的基础条件正在坍塌，而新的竞争压力从两个方向挤压而来，来自更年轻、学习能力更强的同龄人，也来自社会经验更丰富、心态更稳的中年人。年龄限制放宽到38岁，而应届硕士、博士可以达到43岁以下。表面上看，这意味着制度正在更包容地接纳不同阶段的求职者，但对正全力备考的大学生来说，这种包容更像是社会丛林法则的重申，竞争者会比你想象的更多，而且永远不会少。大学里图书馆座位难求，考公自习室排队，却没有人把这看作一个异常，因为现实正以更高的成本逼迫年轻人提前站到更激烈的战场中央。然而，年龄放宽并不意味着所有岗位都向中年人敞开。筛选2026年国考职位表后发现，可供年龄放宽群体报考的岗位只有6932个，拟招12365人，不到整体招录规模的1/3。不仅如此，与2025年相比，这类岗位数量下降 6%， 而报名过审人数却上升 6%。 也就是说，年龄放宽带来的竞争加剧主要集中在有限的一部分岗位中。相对之下，现应届身份的岗位数量反而增加 3%， 但报名人数暴增 14%。 换句话说，应届生不是被年龄放宽挤压，而是被自己的同龄人卷上去了。今年上岸难度的飙升并非来自中年考生，而更多来自更庞大的应届生群体本身。报录比的差异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不限应届身份的岗位平均报录比为150:1，而限应届的岗位为67:1。数字背后是两类考生处境完全相反的两种命运，年轻人卷内卷，成年人卷绝境。应届生人数飙升，使他们在有限的岗位中彼此压缩，而中年考生则在更少的岗位里遭遇更激烈的淘汰。所谓的公平竞争在此刻显得格外残忍，因为两个年龄段都在用尽全力，却未必都能换来一丝希望。竞争的激烈不仅体现在整体的数据上，也体现在具体岗位的差距上。竞争最激烈的前10个岗位里，暴露比最低的都超过2000:1，而最高的达到6470:1。最难的岗位是国家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1级警长及以下，仅限教育学类本科女性报考。岗位说明里写的清清楚楚，工作任务重，强度大，需要值夜班，并且经常加班和出差，但这些劝退条件并没有吓到任何人。相反，越是艰苦，越是封闭，越是偏远，越能吸引那些不敢把命运压在热门岗位上的考生。他们不一定真心向往这份工作本身，只是明白在巨大的竞争阴影下，任何能提供一个可能上岸的机会都值得拼尽全力。如果按专业来看，不同专业的考生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财经类专业永远是国考的顶流，岗位数量最多，选择空间最大。而税务系统作为招聘大户，每年都贡献大量岗位。2026年国考，税务系统招录25004人，占总招录人数的 65.6%， 比去年又上浮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10个被录取的考生里，可能有6-7个都在税务系统工作。中国年轻人一半的梦想都在税务局门口排队。这句话背后是无数考生面对现实做出的最务实选择：不挑，不浪漫，只求稳定。与千人争议的热门岗位相对的是另一端的冷门岗位。2026年国考共有89个岗位无人问津，主要分布在边检、气象、水利等系统。这些岗位并非没有价值，相反，其中很多岗位是国家基层运行的关键节点。 但他们通常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能或艰苦环境下的工作经验，让普通考生无法企及。在河北海事局招录一级主办的岗位中，要求5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具备一等船长资格，并且拥有半年以上安全驾驶经验。这类条件面前，大部分考生只能退避三舍。国家移民管理局招聘心理测量方向的警长岗位，不仅需要专业从业经验，还需要现场授课考核，同时限定男性，并附带体能要求。严格的门槛注定了这些岗位不会成为热门选项，但他们本来也不是为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准备的。相较之下，更普遍的选择是跑向基层。许多考生在报考时都会纠结一个问题，是咬牙冲中央机关，还是下基层，争取一个更稳妥的上岸机会。简单看数据，似乎答案显而易见。2026年国考中，县区级及以下岗位占比高达 73.88%，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岗位都设置在基层。在竞争强度上，县区级岗位的暴露比为94:1，而市级以上为97:1，看似差距不大，但反映的是结构性选择。越高层级的岗位越抢手越基层的岗位，越能提供相对更高的上岸概率。这种下基层求稳的策略在真正落地后，却让许多人在心理上经历了反复挣扎。在乡镇，在街道，在一线部门，人们开始意识到上岸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困境的起点。真正走进基层工作的年轻公务员很快会意识到，他们在职位表里看到的县级及以下，在现实中意味着无穷无尽的事物，随时可能的加班，永远都做不完的材料，以及一种无法言说的责任压力。很多人以为体制内稳定意味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在基层，稳定只属于编制，不属于日常。刚入职的年轻人通常会被安排到最具体务的岗位，综治办、民政办、社保窗口、乡村振兴办公室、应急管理岗位，每一个听起来普通的部门都牵动着无数真实的人与真实的问题。早上8点上班只是理论时间，实际在岗位上的人往往7点就要到单位，晚上5点下班也只是制度规定，现实里还有几个村的材料没报，今晚要排查安全隐患，上级要紧急调度视频会，这些都随时可能推翻一天的计划。对于没有基层经验的新人来说，最难适应的往往不是工作量，而是信息密度。一天之内可能需要同时处理养老补贴的申报、村民反映的纠纷、上级布置的统计任务、公众号宣传材料的撰写、会议记录的整理。每一项都看似简单，但叠加在一起就是一条永远跑不完的流水线。久而久之，许多人开始在心里默默倒计时5年服务期。基层公务员常用一句话自嘲，上岸容易下岸难。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稳定的价值，而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稳定背后的代价。山东省的一项调研显示，在1801名乡镇公务员中，超过半数曾动过离职的念头，但真正敢辞职的少之又少，多达 99.7% 的人最终选择以体制内流动的方式离开。他们明白，辞职不仅意味着抛弃稳定的收入，也可能让自己脱离体制体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轨道。但留下来的人同样不会轻松。在乡镇工作的几年里，年轻公务员常常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向上跑不动，向下退不了。向上跑不动，是因为遴选和竞争同样残酷，几乎是另一场国考；向下退不了，是因为离开体制后能否找到同等稳定的工作，谁也没有把握。乡镇的考核机制也让人很难真正安稳。每到年底，几乎所有部门都要为各类检查做准备，会议纪要、招聘记录、视频材料、台账资料要重做再重做，厚厚几摞文件被磨得卷了边。他们知道，真实工作做得再多，如果材料不到位，上级检查看不到，就等于没做。而在乡镇或街道，角色之间的关系比工作本身更让人疲惫。同事之间的关系需要维护，领导的性格需要揣摩，与群众的沟通需要耐心。你无法只做自己的岗位，要经常帮忙其他科室，甚至有时要临时代替某个岗位的工作。有人形容基层工作像被迫修炼全能技能术，在体制内必须成为一个能处理所有事情的杂家。 在这种环境中，理想主义往往被现实碾压。刚上岸时，许多年轻人怀着为社会贡献的理想来到基层，但几个月后会发现自己更多时间在整理材料、填报信息、对接上级部门的要求。一些人慢慢怀疑，我做的这些真的有意义吗？但系统的运行方式决定了他们没有选择，只能尽全力完成所有任务。越是强调责任，越需要沉稳忍耐；越是强调制度，越会感受到无形的压力。然而，基层的困境不只是工作本身，而是生活层面的全方位疲惫。工资虽然稳定，但增长缓慢。扣除五险一金后实际收入和房价房租相比，显得捉襟见肘。身处小县城，看似生活成本低，但进城需要开车几十公里。工作在乡镇，往返单位的交通时间常常比工作时间还要长。许多年轻人选择住在离单位更近的小城镇，而那里除了工作，几乎没有娱乐，也没有同龄人的社交圈。无数年轻公务员说，自己的人生像被按了暂停键，稳定没有错，但稳定的过于早，过于彻底。体制之内的升迁道路极其漫长。一个年轻人进入乡镇，通常从科员干起。五年服务期结束后，最理想的情况是通过遴选调入市级部门，但现实中机会有限，更多人选择继续留在县区，系统等待机会。然而，正科级对很多人来说是职业天花板。一个年轻人从二十多岁进入乡镇，可能到四十多岁还停留在科员或副科岗位。时间被工作吞噬，个人发展停滞在体制阶梯的一半，有时候连往上一步都难。于是，在基层工作的第三四年，许多年轻公务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当初做的选择。现实证明，上岸不代表轻松，只代表被另一套规则绑定。稳定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代价。许多考生以为公务员的痛点在于考不上，但真正进入体制后才会发现，痛点来自选择本身。你选择了稳定，就必须承受稳定的代价。你选择了体制，就意味着你的时间将被制度安排，你的生活将被工作吞噬。有人觉得这样的日子踏实，有人觉得这样的生活窒息。但无论如何，职业选择从来不是童话，而是漫长的现实。这种职场与生活的双重挤压，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公务员陷入一种复杂的心理。他们既没有勇气离开体制，也没有真正享受到体制内的轻松。体制内的五年服务期是许多年轻人最难熬的一段时间。刚开始的那两三年，他们靠着终于稳定了的轻松感撑过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轻松渐渐被消磨殆尽。每天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流程，同样的会议，重复性的工作像是逐渐拉长的影子，慢慢覆盖掉生活的亮度。许多基层公务员以为只要撑过服务期，机会就会自然出现，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升迁并不是一条向上延伸的阶梯，而更像是一条拥挤的通道，越往上越窄，越往上越需要等待。每一个希望通过遴选跳到市级部门的人，都必须面对同样挤满人的考场。每一个想晋升的乡镇干部，都必须等待同辈或上级岗位的空缺，而这种空缺有时需要十年，有时需要二十年。在体制内，职级决定了生活的上限，而这个上限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不可突破。很多人在十年、十五年后依然是科员或副科。你必须等领导，等空岗，你必须等机会，等文件，你必须等上级调动、调配。所有的个人努力在等待机制面前显得渺小。当然，也有人接受这种节奏，他们认为稳定比一切都重要。能够准时拿到工资，有完整社保，有体制身份，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值得珍惜的生活。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无法忽视这种被锁住的岁月感，尤其是在大城市中长大的年轻公务员来到乡镇后，会明显感受到一种时空的收缩。在北上广的朋友们，在科技公司里工作，在创业，公司加班，在金融机构冲业绩，而自己却在处理柴米油盐般的文件，与村民解释政策，或者在夜里修改一份材料，第二天却被上级退回，说格式不对。这并不是说基层工作没有价值，相反，许多真正影响民生的事物都发生在乡镇一级，那里是政策落地的最末端，也是阻力最大的地方。 许多基层公务员确实在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他们为民众解决实际问题，处理各种纷争，让政策可以从纸面走到生活。问题不在于工作的意义，而在于意义很容易被繁琐的制度性任务稀释，被无止境的材料和考核吞没。比如某些部门为了应对检查，需要在短时间内补齐大量资料，年轻公务员必须加班到深夜。比如有的专项任务，为了完成上级要求，整个乡镇都临时调动人员，不少年轻人被迫放弃周末。比如一些突发事件需要连夜排查，随叫随到。看似稳定的体制，实际上对基层青年提出了高强度的体能和注意力要求。很多进入体制前对公务员工作的想象是坐办公室、做文件、上班轻松、下班稳定。但真正来到基层后，他们才发现自己的工作范畴包含了从统计员到宣传员，从调解员到体力劳动者，从政策解释者到应急处理者的一切。他们是多功能工具人，在任何可能需要的地方顶上。而在日复一日的高负荷中，他们逐渐体会到一种无法说出口的疲惫。那不是短暂熬夜的疲惫，也不是一次加班后的疲惫，而是一种深压在身体内部会一直伴随的疲惫。这种疲惫不是睡一觉就能解决，而是来自工作的不确定性和持续不断的压力。更让人无力的是，在这样的高强度中，基层公务员的收入却没有想象中高。尽管工资稳定，但基本工资不高，加之五险一金占比大，许多年轻公务员到手工资并不高。乡镇机关虽然有部分补贴，但也不足以抵消日常生活的压力。在大城市家庭背景普通的年轻人来到县乡，往往需要重新学会节省。在这样复杂的情绪中，不少基层公务员会经历一个心理循环：刚上岸时感到欣喜，几年后开始怀疑，等到适应了疲惫，又慢慢说服自己稳定最重要。这个循环可能持续多年，但每一阶段都像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与现实和解。有些人最终选择继续留在体制内，接受基层的节奏；有些人通过遴选跳向更高层级；还有些人选择离开，重新进入社会竞争。但无论是哪一种结局，上岸已经成为他们人生的重要分岔口，它决定了他们未来的职业路径，也塑造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奔向这条路径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年轻人最大的愿望是稳定？为什么上岸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为什么一个岗位能够吸引几千人争一个名额？这不只是就业市场的变化，而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年轻人不是喜欢体制，而是害怕不稳定；不是向往乡镇，而是避不开风险；不是执着于铁饭碗，而是不知道体制外的未来在哪里。考公热的背后是一种集体性时代情绪，它是年轻人面对未来时的恐惧、谨慎与自我保护。每一届大学生都在为稳定而战，每一届毕业生都在讲上岸，每一个家庭都把体制视为安全阀，而整个社会则在一层层叠加这些选择的结果。体制内的工作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但它提供了一个关键的东西，确定性。你可能会累，但不会突然被裁；你可能会加班，但不会在三个月后被通知公司倒闭；你可能升不了职，但不会连五险一金都没有。对于很多家庭出身普通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难以替代的财富。家庭的焦虑也让考公热愈演愈烈。许多父母在年轻时没有获得稳定的工作机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拥有自己当年没有的安全感。一个孩子报考公务员，往往意味着整个家庭都进入备考模式。父母会搜集信息，提供经济支持、情绪支持，甚至帮孩子承担家里的一切琐事，让孩子全身心准备考试。体制内不再只是孩子的选择，更像是家庭的共同愿望。这一切都让国考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焦点。当数百万人把同一个岗位视为命运转折点时，竞争就不再只是个人之间的较量，而是时代压力的集中体现。岗位缩招、规则变化、暴露比攀升都是外在的表现，真正的原因是人多、机会少、风险大，而体制内是有限的，唯一能提供可预期未来的路径。越多人涌进来，门槛越高，门槛越高，被挤压的人就越不敢放弃，于是形成一个循环： 越内卷越拥挤，越焦虑也越依赖上岸的安全感。一个本是稀缺岗位的考试被整个社会推到了风口浪尖，这种结构性的紧张使得国考变成一个几乎全民参与的竞争体系。大学生把它当成正规道路，中年人把它当成职业重启，父母把它当成家庭稳定来源。从大城市到小县城，从重点高校到普通职校，考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选择策略。然而，当如此庞大的人群把未来寄托在上岸一个选项上时，问题也随之出现。现实不会自动扩宽这条道路，体制岗位永远是有限的，而选择体制外的人却越来越少。这使得社会对稳定的渴望越来越集中，反而让不稳定变得更加普遍。一些年轻人会在进入体制后才意识到，稳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这是一种穿透后的现实感。在稳定与自由之间，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而两者从来不能同时获得。体制内提供的是安全、可预见性与稳定，而体制外提供的是可能性、主动权和创造力。不同的人根据自身背景、性格、家庭状况做出的选择没有高低之分，但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都倾向于同一个方向时，意义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涉及整个结构的变化。当越来越多的青年把未来寄托在公务员岗位时，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正在逼近。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正在收缩，而这场收缩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中共体制的固化和习近平治下的治理方式。在过去十多年里，国家的发展方向逐渐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分权放活、鼓励竞争，转变为集中收紧、强调控制。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更高效的治理，反而让社会的上升空间不断缩窄，让年轻人的可选路径一条条消失。习近平上台后，将国家治理拉回到高度政治化的模式，各级政府的主要精力被吸向政治任务，社会资源被引向强调控制的领域，经济政策被压在政治叙事之下，地方官员不敢冒险，企业家不敢扩张，大学和科研机构不敢越雷池一步，整个国家被固定在一张巨大的网里，上面的每一个节点都以安全稳定为最高指令，任何带有风险的新方向都会被天然压制。在这种大环境下，市场活力难以持续，民营企业成为最先感受到寒意的群体。近几年，大量企业放缓投资，招聘需求明显下降，行业流动性大幅收缩。原本承载青年就业的行业，要么被政策整顿，要么遭遇周期性萎缩。企业不愿扩张，岗位自然减少，岗位减少，年轻人只剩有限选择。体制内的岗位因此变成一种保险箱式的目标，而体制外则因不确定性过高，被视为充满风险的领域。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却把政治正确置于经济逻辑之上，大量政府资源流向安全、维稳、意识形态建设等领域，真正能释放创新活力的机制却不断被削弱。经济放缓的后果由年轻人直接承受。与此同时，中共体制内部的晋升结构愈发固化，权力高度集中，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每一级都必须严格服从政治信号。官员的评价标准不再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而是以对上级政治要求的响应速度与忠诚度为核心。这种评价逻辑传导至整个社会，最终渗入到公务员考试体系之中。岗位看似很多，但真正具有上升空间的职位极其有限，大多数年轻人进入体制后，只能在有限范围内缓慢流动，晋升的路径拥挤、缓慢，甚至停滞。而越多年轻人涌入，压力就越沉重。习近平倡导的一把手负责制、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了权力链条的单一方向，压缩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地方官员手脚被束缚，经济决策必须层层请示，创新能力受到根本性削弱，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支撑，基层公务员的待遇、福利、空间也难以改善。年轻人看到的是一段越走越窄的隧道，这一系列结构性变化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疲惫与紧绷的状态。许多青年并非出于热情选择体制，而是被迫在有限的选项中挑一个最稳定的。就业竞争激烈，行业流动性下降，创业失败成本升高，房价下跌却仍难以承受。 地方财政紧张影响公共服务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员似乎是唯一不会突然坍塌的职业，而这种唯一性恰恰是整个系统最危险的信号。随着习近平对政治纪律的不断强化，言论空间也在收紧，学界、媒体、文化产业都面临严格审视，社会讨论越来越单调。一个不鼓励质疑、不鼓励创新、不鼓励多元表达的社会，往往也无法鼓励独立思考和自我探索。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自然更难形成对体制外世界的信任。生存本能让他们靠向最稳妥的选择，但这种稳妥却会进一步削弱社会的创造力，形成恶性循环。一个国家如果希望有未来，就必须让年轻人能自由选择不同道路。然而在习近平时代，青年并没有更多选择，反而不断被推向同一条轨道。他们被期待服从，被要求谨慎，被鼓励放弃冒险，而整个制度则在以更大的力量压缩他们的可能性。如果社会的未来被锁定在行政体系中，如果人才的流动只能朝向体制内部，如果青年最渴望的职业只是稳定，那么国家的活力必然会不断减少。所谓上岸，越来越是一种集体性的避险，而非通向未来的桥梁。这种情绪本身就是对制度失去信心的表现。在习近平主导下的中国，政治高度集中，经济活力下降，社会流动性减弱，这一连串系统性后果最终堆叠在青年身上，迫使他们把一生压在一个考试上。年轻人的拥挤有时比任何宏观数据都更能说明问题。一条道路之所以拥挤，是因为别的道路已经消失。一个群体之所以全部涌向同一方向，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掉进未知的深渊。这种局面不会靠年轻人的努力自动改变，它根源于体制的结构性收缩。而这场收缩背后，站着一个以权力集中为中心的政治逻辑，一个把国家未来与个人意志深度绑定，但个人能力却十分低下的领导人。